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26期参考信息。话说九月有三个大网红连续被封，如今张雪峰和蓝湛飞陆续解封，但是护城封看来是没有希望了。11月5日甚至作为负面典型上了央视新闻的法治在线栏目。上个月，山东官媒大众日报旗下的公众号捞鱼工作室曾发文，平台该封则封，但是原因不能成谜。如今央视新闻给了部分理由，称护城封从展示跨国消费差异到制造阶层对立，以苹果安卓论收割流量，终因突破监管红线，账号被封禁，内容被清空，随后账号被彻底注销。报道称，恶意挑动群体极端对立，宣扬暴力戾气等负面情绪，成为一些网红博眼球涨粉的伎俩。这种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营销操弄，早已饱受诟病。一个人使用什么品牌的手机，或者习惯哪种手机操作系统，本身只是消费习惯的问题，但是在护城封的精心设计下，却成了区分身份档次的标志。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护城封构建了一套以苹果安卓为核心的极端话语体系，以此恶意制造社会对立，收割流量牟利。报道请了两位专家背书，北航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护城封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可能仅仅是在网络空间发表个人见解，吸引用户关注，但是倘若仔细观察他发布的各种网络评论，经常以苹果人精英、安卓人底层等毫无关联的群体性标签，挑起网民的认知对立。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宏忠认为，应该从效果的角度来设立分级管理的机制，哪些言论、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是要严禁的，哪些方面我们是要允许的，这样整个互联网空间就会成为包容而有序的空间。另一方面，初代网红郭美美再度被封。微博官方6日宣布，用户郭美美努力努力持续炒作炫富拜金等行为，多次高调宣扬不良价值观，并以此作为流量变现的手段，因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约已被关闭账号。郭美美1991年生于湖南益阳，2011年6月在其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中炫富而引发社会争议，2015年因为开设赌场罪入狱，2019年7月出狱。但是出狱仅一年半后，郭美美因为销售含违禁成分的减肥药，于2021年10月再度被判刑两年半。2023年9月，出狱后的郭美美再次运营起郭美美努力努力的账号，试图复出。这次被封号前，她在11月3日曾高调炫耀自己喜提大玩具，一辆蓝色的劳斯莱斯。近日，南京大学食堂售卖999元的帝王蟹引发争议。推出帝王蟹的是仙林校区新开的第九食堂，还有卖波士顿龙虾等海鲜。反对者认为，大学食堂应该倡导朴素节俭。999元一只的帝王蟹，对于多数还没有经济独立的大学生来说，价格过高，会让部分学生因为想尝鲜却消费不起，产生心理落差，容易引发攀比。高校食堂具有公益的属性，主要目的应是提供平价餐饮，而非售卖高端食材。999元的帝王蟹超出了大众对校园食堂的认知范畴。而支持者则认为，食堂服务应该丰俭由人，多个选择挺好的。媒体采访的许多南大学生也认为，食堂提供高档海鲜是服务升级的体现，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而且999元的价格相较于校外餐厅和市场更为实惠，还不收加工费，性价比很高。学生表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对于自己的消费有合理规划，并不会因为一只999元的帝王蟹而影响自己的价值观。学生们组织了不少拼蟹群，最终由一名大二学生和四名同学拼单拿下，感觉很惊喜，味道也不错。也有学生给后勤部门留言，盼望帝王蟹重新上架。南大后勤集团4日发布情况说明，称第九食堂某窗口在试营业期间为宣传推广曾经供应勘察家拟食蟹，为在校内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风尚，深入实践诚朴雄伟力学敦行的校训精神，负责该窗口经营的餐饮企业已调整菜式，确保菜式更加丰富多元，实惠亲民，更好地契合大学食堂的基本定位。结合校方回应和学生在社交媒体的最新分享，该窗口已经不再供应999元的帝王蟹，仅保留68元每条的石斑鱼和50元一只的梭子蟹等。南大在回应中还提到，学校过去已经持续推出了一系列保供稳价举措，比如一分钱的暖心早餐、0.4 和0.8元的平价素菜、1.5块的阳春面和蛋炒饭等，得到了师生的认可。 校方承诺未来将给师生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餐食和更加优质的服务，并进一步强化食堂的服务育人功能。帝王蟹的讨论暂时结束，但是大学食堂如何在提供多元化服务与坚守校园餐饮定位之间平衡的难题没有结束。大力提振消费是这两年经济政策的主旋律。正在进行的进博会上，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之一的 LVMH 集团表示，中国市场不断展现出韧性和高适应性，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投资中国市场。老牌奢华酒店半岛酒店集团首次参加进博会，也表示中国客人已成为半岛酒店的第二大客群，而全球正在出现新趋势，人们在奢侈品上的支出减少，转而投入奢侈体验。与进博会同期举行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有一场分论坛的主题是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中国国家强制性储蓄过高，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过低，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他在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的主旨演讲中分析，我国消费率过低，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 54.3%， 而一般发达国家在 80% 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达到 30%， 而私人消费不足 70%。由于总消费率偏低，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 38.8%，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55%。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占支出法 GDP 的比重。再就是消费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的增速快速下降，与 GDP 增速不匹配。此外，被动存货投资和价格水平下滑，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也说明整体需求不足，以及服务型消费占比只有 25%， 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较大。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有边际消费倾向低、基尼系数偏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居民部门占比 60.6%， 低 5.5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 24.7%， 高 5.6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 14.7%， 高 0.1 个百分点。同时，政府在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上的不充分不均衡也抑制了消费。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 0.443， 社保调节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降到 0.29， 下降 40%， 而中国只下降了 12.3%。 刘元春指出，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比例在持续下降，表明这些年依然面临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最高达到 36%， 而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 43% 左右，所以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他还提醒，当前消费不足加剧，消费信心处于底部，国民收入出现收缩性分配、消费降级等七个问题。刘元春认为，短期的政策刺激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但中长期的不足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保体系建设、保障房供应，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国企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四中全会15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配套的辅导读本中撰文称，要准确把握国内市场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统筹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他指出，当前国内大循环还面临不少问题，如消费内生动力不强，居民消费率比发达国家仍有10到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偏低，投资效益有待提高，民间投资活力减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卡点、堵点等。扩大内需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大力提振居民消费，重点是优化环境、创新场景、减少限制，把扩大消费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取消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针对带薪休假、有假难休，完善落实机制，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拓展入境消费，提升便利化水平。着眼长远，重点是切实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率，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完善社保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很多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希望能落实吧。财政部长蓝佛安给辅导读本写的文章也提到扩大内需，表示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振消费，综合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打造消费新场景。近年来，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加大，建议对财政的首要要求是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蓝福安表示，要科学合理安排赤字、债务及支出政策，抓实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重申将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还要推动建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债长效监管制度，对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严肃追责问责，防止前倾后欠。此外，513期预告过的财政部专司管理债务的新机构近日正式成立，就叫债务管理司，整合原来由多个司局处室和部署单位承担的政府债务管理工作，与预期基本一致，就不展开了。说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江浙沪皖市场监管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严格规范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异地执法行为八项举措，积极防范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被称为全国首个反远洋捕捞式执法的市场监管举措。其实之前热议的远洋捕捞案件中，市场监管部门并不是主角，但长三角这次联手还是可圈可点。八项举措在全国率先对异地执法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异地执法指长三角地区市场监管部门针对本省经营主体或以本省行政区域外的经营主体为对象，在本行政区域以外开展的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及行政强制等活动。文件强调，在异地执法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比如从协查程序上确需异地执法的，应优先采取协查程序，原则上实行同级协查，确需派执法人员赴异地现场调查取证的，应提前告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由后者两名以上执法人员陪同开展。对于取证行为，在长三角任意地区依照法定程序获取的证据，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原则上互认法律效力，防止重复取证。趋利性执法和异地违规执法的出现有其现实背景，比如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的复杂关系。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进行重点整治，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禁止为经济利益等目的滥用职权实行异地执法。一年多来，多个部门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最高法发布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最高检督办一批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案件，公安部也出台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规范涉企案件异地执法的管辖权。财新评论，如果说未来的区域竞争主要是营商环境或者说治理水平的比拼，那么对于热衷远洋捕捞或疏于防范的区域而言，长三角反远洋捕捞的区域合作就像一面镜子，这是自救更是自觉。央视网也评论，相较于此前杭州九堡派出所发布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的通知，此次长三角联合发文实现了从点状抵抗到区域联防的升级。保护民企也有新的动作，最高法5日发布4个涉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包括3个刑事、1个民事案例。案例的含金量不小，一是张扬了罪行法定原则，为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划出界限，比如谢某等三人虚报注册资本再审改判无罪案，因为他们虚报注册资本被起诉，但是公司法已经修订取消了注册资本实缴制，事实上已不构成犯罪，故法院再审予以改判。二是秉持刑法迁移精神，非证据确凿不适用刑罚。在叶某某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中，叶某某所代表的某商贸公司中标某商场转让招标之后，把商铺租给商户的过程中伪造收条获得租户信任并收取租金，被判合同诈骗罪。 法院再审认为租户并没有实际损失，而且合同有效，租户确实占有使用了商铺，被告没有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目的，不构成犯罪。三是亮明平等保护立场，坚持民企与国企一把尺子保护。在史某某、王某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国企承担相应的债务清偿责任，确保民企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其实2019年5月，最高法就发布过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十大典型案例，多位民营企业家或无罪改判，包括顾雏军等知名企业家，当时就引发了热议。而近年来，涉企刑事案件迅速增长，一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的错案冤案产生了严重后果，不仅导致一些企业家无辜入狱，还造成许多企业经营溃败。去年三中全会决定，最高法关于贯彻落实民意促进法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中，都有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构建制度机制的重要表述。南方都市报评论，对于这些冤错案件，需要司法审判机关依法启动再审，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新认定和追责。这既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义，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也有人提出问题，这些民营企业家改判无罪后，他们的企业还好吗？当初判他们有罪是依法判决，非法所得会被没收，企业经营可能受到致命打击。现在依法改判无罪，还能回到从前吗？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